主，我哋真系喺你面前都献上感恩。虽然我哋有呢个技术嘅故障，但系求主唔好让呢啲故障已经让我哋去真亲近你，去喺你嘅话语上，我哋去明白，我哋去享受你俾我哋嘅恩典。因为你嘅话语好似蜂房底下嘅蜜咁甘甜，我就愿意喺呢个时候将我哋嘅时间分别为圣，去好好嘅喺你脚前去聆听你自己对我哋嘅灵说话。我咁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名求。今日嘅题目咧叫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大家可能咧睇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发觉真系一个好特别嘅题目吓。咁呢个题目就系我喺圣经度抽出嚟嘅吓。但系我哋首先要明白呢个比喻咧，唔系一个独立嘅比喻嚟嘅。因为你睇翻第十章第一节开始嘅时候，佢讲到，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遵守他雇人进入他的葡萄做工。我知道这个很明显讲到就是天国的道理的比喻。那主耶稣讲了很多天国道理的比喻的。那跟着在二十章的十号字里面呢，他就说哪样这样哪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将要在后。那我们看这个就是明明讲到天国的比喻，那为什么后来那里到了尾那里就讲到在前的就在后，在后的在前，好像就是对我哋嚟讲，我哋好难明白呢个比喻究竟讲啲乜嘢啊！咁所以我哋要明白到，首先呢个比喻所讲嘅呢个嘅常理，即系我哋所讲嘅常理咧，就系讲我人一般嘅常理。呢个唔系天国嘅常理嚟嘅，所以我要明白天国嘅常理讲乜嘢，或者更加明白呢个比喻启示咗乜嘢俾我哋听。咁所以咧，几日啊，我同大家如果睇呢个讲到大纲咧。今天我特別等了講到大講給大家，就有三段在這裡，你看到秩序表呢的程序表後到有一個講到大講，我講大講很清楚，將我今天跟大家講到的分段很清楚寫出來的，就是我首先要明白這個比喻的背景先，然後呢我要明白這個比喻的要點重點在哪裡，然後講到這個比喻怎樣應用。所以今天有三段，每一段有幾個小點在這裡，所以如果大家听唔明咧，亦都可以睇到讲大纲咧，大概你知道我想讲啲乜嘢嘢。首先，我哋明白呢个比喻嘅背景先。个背景里边咧，我要留意呢个比喻唔系一个独立嘅比喻，同上文即系同上面第十九章咧系相当有关系嘅。如果你唔明白第十九章嘅时候咧，你根本就唔明白呢个比喻想讲乜嘢嘅。所以我哋读比喻嘅时候咧，我哋唔可以净系听故事嚟听。首先我明白到呢个比喻嘅背景同上文嘅关系。因为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开始就话，因为嘅原因就肯定同上文第十九章三十节有关系。因为三十节对尾嘅话，佢系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哋发觉原来呢个嘅，你睇整个经文睇到呢个葡萄园雇工嘅比喻，好似份三文字咁样，就夹咗喺第十九章三十节同二十章十六节中间，因为两节嘅经文所讲一样嘅嘢，系咪？在后嘅在前在后，所以呢个比喻啱啱好似三文字咁咯 ，sandwich 喺佢中间嗰度。所以主耶稣讲呢个嘅比喻嘅重点。一方面是要阐释十九章三十节所讲的再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在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另外亦在这个比喻里面去回应第十九章所提出的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要明白十九章讲什么，我先知道问题。第一我会跟大家讲，他怎样回应第十九章那两个问题呢，成为整个经文的脉络。咁有地睇趴放睇到我用翻树叶咧，即系树嗰啲威咧，咁一个脉络咁样连带落去。第一个脉络喺边度咧？同上文就系、是、喺地上面所讲到得救、得永生、进天国呢个问题有关系。因为你仲记得十九章所讲紧嘅，就是、一个富有嘅少年人，一个年青嘅官，佢嚟见耶稣，佢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佢话夫子。我该做什么的善事才能得到永生，第十九章十六节。这个富有的少年人其实问了个问题，虽然很简单，但问题里面包含了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我要做一些善事 我才能够进天国。还有所说的就是什么叫善事呢？是不是真的施舍人那么简单呢？不是，他的善事是我要遵守律法，他觉得我遵守律法就做了善事了。所以他对善事的观念和进天国的观念很特别的。他因为、哦、我做了一些善事的时候，神给人的报酬就可以进天国。当耶稣立即同这个富有的少年人他讲出他的错误的时候，还叫他你将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跟从我。这个少年人在第十九章廿二节的时候就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来，因为他有很多产业。大家熟悉的故事，他认为我就是说要命，真的攞命，我这么多产业叫我将产业分给穷人，他的观念错了。他以为遵守律法就特别做善事。跟住在马太福音十九章23至25节是耶稣和门徒的对话。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了这话就稀奇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是耶稣去回应门徒问一个问题，这样谁能得救呢？这个比喻所给的答案其实有几方面。这个比喻给人答案就是进天国并不是只做善事或者遵守律，是完全是出于神的呼召和神的拣选。另一方面，这个进天国不是因为人做的善事，因为神所给他的报酬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我希望讲完这个比喻给大家听的时候，你记住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神就给一些报酬我进天国，还有更要记得清楚的，也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善事以致我们有这个的可以进天国，是神的恩典。这是第一个脉络。第二个脉络也都跟彼得在第十九章27节所问题有关的。彼得就对耶稣说，看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去跟随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东西呢？彼得的问题比这个少年人所问，这个青年人都问的问题是深一部分的。这个问题都是跟进天国的报酬有关，所不同的这个富有的少年人的想法就是在世上做多些善事将来进天国呢，就是所应得到的报酬。门徒的想法不是一样，不是想想是否应该能够进天国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嘛，跟随耶稣了嘛。他所问的就是，我既然撇下所有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进天国不得到更加多的报酬呢？或者更加大的赏赐呢？大家看过涛哥同学有奖杯在这里呢，进天国的时候我得到奖杯大一点呢，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比喻要问我听，神对人的恩典是完全的公平，神是不会偏私，因为神的恩典对人是完全的慷慨的一个的赐予。在明白这个比喻的背景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到这个比喻里面有几样的不是，即是说这个比喻我们听有几样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一，我们不可以将这个比喻到曲解，以致我们将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呢，我们看到很合我心意，因为我可以用将这个圣经呢就摆在某个情况之下，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将来乱动解圣经和曲解圣经。这个比喻里面有几样的不是，我现在有上述三样的不是。第一样的不是就是不应该应用在管理方面。很多年前呢，有一间教会他为了发展这个英文堂的青年事工，于是他要出了很优厚的一个的薪酬去请一位刚刚神学毕业的一位年轻人去做英文堂的 傳道。當時就引起當時已經就就職的一班就喺度好耐嘅傳道人咧，或者牧師見有有啲不滿。而且當時教會所有執事咧，就用咗啲原經文去解釋啊，佢話啊，即係啲原經文裏面嗰個只係做一個小時嘅義工就可以得到整日嘅工價啊，咁咧就佢話引用呢個經文嘅話，咁就可以咧可以用一個優厚嘅薪酬咧去請一位啱啱神學畢業嘅青年人做英文堂嘅傳道。究竟用咩薪酬去請傳道人咧？咁咧係教會嘅決定啊！我唔係批評教會嘅內政，所以大家唔好誤會。乜問題就係我哋用咩比喻去解請一個冇經驗嘅人去比求薪酬去用呢個比喻嚟到去解釋嘅時候咧，我覺得有啲啲喺特別行政上咧喺個斷章取義嘅，而且咧比喻唔係咁解嘅。我所以話咧，我哋唔可以應用喺呢個管理方面。另一方面，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是不是我们不是不需要努力工作的。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句说话，以前说就做有三十不做有三十，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说话这些识啊，即是你后生的人不识啊，我这年纪大的就是意思是说当时的政制不是说现在，那就不是说这年纪大的，大家不要去识。那就是由國家分配的，那國家分配之後就你們不需要炒魷魚的，一早回去就簽個名，做下早操休息一下，一個鐘頭左右就吃午飯，跟住就稍作午睡，又做一個鐘頭到呢就等收工。當時呢工人的月薪是36元，所以呢就產生了做有36不做有36、這個即係呢句呢句説話對嗰啲好願意、好努力去工作，就對我唉好唔公平嘅現象啊！即係做有36唔做36，好無奈嘅感覺嚟㗎。若果我將個比喻話咁個整天做咗12小時嘅苦工，同一個只係做1小時嘅苦工，同一個一個嘅一個嘅工錢一個工價嘅時候，我哋去演繹話我哋唔需要點樣努力工作啦，係咪啊？咁咧就將呢個做有36唔做36都係誤解咗，將一個好負面嘅意思咧加埋入擺落去呢度，所以我哋解釋呢要小心。第三方面好重要嘅，我要明白到呢、這個不是嘅，不是神偏待某些人。因為整個故事裏面，你無論點睇還睇定睇都好啦，俾我哋有啲真係唔係咁舒服嘅感覺喺度嘅。因為前理上在整日工作的工勞苦啊，日曬雨淋啊，應該比那個做了一小時那個的工的工人啊，為什麼會一樣呢？一樣的酬勞呢？因為多勞多得是我們現代人的想法，亦都不是錯的想法來的，是不是？這個想法是基於兩方面，一方面就是說我所得到的報酬應該同我哋嘅工作能夠窩聊成正比例，你做得多啲，得啲工資咯。啊，亦都覺得如果我做嘢嘅果效嗰、那個 result 係比別人高嘅時候，我係咪應該多啲得啲報酬咧？嗱，呢啲好正常嘅諗法嚟嘅。不過我哋要唔好忘記嘅，我哋好多我哋常人，我認為合理嘅諗法，去擺喺聖經嘅真理上，擺更加擺天國嘅道理上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變咗就唔好容易錯誤咁解釋個比喻，係唔可以夾硬將一啲我哋現代人或者個世界嘅諗法夾硬加諸於聖經嗰度去解釋個比喻。我留意第21節嗰度，家主回答其中一個人說：朋友，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人。錢錢嗎？一錢還錢嗎？虧負這個字呢，在原意裏面呢是講到不公平對待，直譯的先說朋友我沒有不公平對待你。有這個葡萄園的角度講明是天國的比喻的時候，而葡萄園的主人是代表神的話，這樣神在他的角度當然有他的主權去管治，神是用最公平去对待每一个去进天国的人， 聖經講俾我哋聽好清楚，羅馬書第二章廿一節講到神係不偏待人。更加我要知道人嘅，我每一個進天國嘅人都係蒙神去呼召去進天國嘅。如果唔係蒙神嘅呼召，你同我都進唔到天國。嗱，但係調翻轉嚟講，好多時我哋亦都會將啲聖經嘅經驗，唔緊要啦，遲入去嘅都進天國，係咪？咁我就好容易將啲説話咧就誤解我。我認識一位好耐以前啊，我認識一位好多好多年前一位，佢主要自稱係基督徒。咁佢就啊，佢雖然有話自己基督徒啦，我有讀聖經夜校喺香港嘅時候好多年前啦。咁咧就但係咧我可以好隨意嘅生活，佢講到明啦。佢有太太，但係佢喺後邊咧亦都同好多啲女同事咁有啲即係唔係好好嘅嗰啲人。佢一同我講嘅説話，佢話唔緊要，我到我翻臨死之前，我悔改就得啦。因為神唔偏待人啊嘛。好多時我哋以為進天國啊，就可能會做多啲善事，或者我哋可以甚至遵守啲少少聖經嘅真理啊，咁咧就我哋或者為主做咗啲嘢，咁我哋一定進咗天國。但係羅馬書22章寫住話我聽，還是你藐視他豐富嘅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啲恩慈是令你悔過。好多時我哋嘅生活裏面，如果我哋唔係真正嘅悔改啊，我哋以為我一定上到天國嘅話，我信咗耶穌啦。其實我哋個信耶穌嗰人真係表面上話自己信耶穌，我係咪真係相信？如果真係相信嘅時候，我就係相信神嘅慈愛，神一定呼召我上天國，係咪就係咁樣樣咧？因為我嘅生命裏面係真係喺進天國嘅過程裏面，我係有回應嘅咧。嗱，呢問題我哋其實喺呢個比喻裏面。我哋唔好誤解咗神啊！你好慈愛啊！你一定因為你呼召我，所以我一定進天國。我就係最後嗰、那個一個鐘頭入去嗰、那個，我點解天國？我哋如果咁解釋，我哋太錯神嘅。所以呢比喻嘅唔係神去偏待一啲人，但係神亦都要我哋真心相信佢，真正嘅悔改，你先係可以。我哋唔好藐視神嘅恩慈。除了几类的不时之外，我们亦都有另类的思维在这里想的。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平等平权是现代人所说的一样，平等的权利是现代人的主流的思潮，人人都争取平等的权利。很多年前这个讲的，我想是大概如果没记错大概七八年前以上的时候，在荷兰有一种新闻，因為叫做我唔係好識讀佢個名啦，應該 email Redback 五十上下啦嚇，因為啲學生問啦。一位69歲嘅男士，佢就採取法律嘅途徑，要求法院咧將佢年齡降低20年。點解咧？佢因為咧佢喺呢個社交網上所識女朋友，咁就發覺咧就年齡咧就話69歲識女朋友個搞錯啊，咁就覺得佢受歧視。在网上识不到女朋友，所以就要求法院呢就将他的因为这个平等权利的理由，他要求法院批准将我们由69岁改为49岁，咁以至他有机会呢可以识得更加多的朋友。咁我说既然你可以改变这个的婚姻的权利的男以本来男女男女平等嘅男女嘅婚姻可以可以男同男結婚，女同女咁都得啦。咁點解唔可以將個年歲度降低咧？嗱，呢個有一世人所講嘅所謂平權嘅呢啲東西，平等嘅權，我有權改變自己嘅呢個年歲。但係我細心睇聖經嘅時候，如果我真係去用心去嘗試明白神嘅話嘅時候，我哋所發現聖經所講緊、所啟示嘅係神自己一個另類嘅思維，而呢個另類嘅思維 是不可以用人的思维去领会的。举例来说，彼得书第二章六至八，大家熟悉的经文，有没有看到神另外一个另类的思维，讲到神啊，讲到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仲要反倒虚己，取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借个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致死，仲且十字架上。睇见，如果我用人类平等权利 （equal right） 呢个思维去睇嘅时候，主耶稣同神是有同等的位格，有同等的权能，而根本上主耶稣是不需要虚己，不需要取道仆的形象，不需要成为人的样式，更加不需要卑微自己，全心信服，仲要以至于死，死十字架上。神可以很容易的找支咩精光抌在你的头上，你赢信耶稣啦，你识得救啦，你上天啦，神可以咁样做嘅，佢有权力可以咁做嘅。点解主耶稣要放弃自己嘅权力，要虚己？呢、这个如果用世人嗰个平权嘅谂法嘅话，主耶稣唔需要咁样做。但系神俾我哋另外嘅思维，佢就放弃自己嘅权力。今天所讲的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就要告诉我们，神有他自己另类的思维。当我们明白神有自己另类的思维的时候，就教导我们怎样去改变自己的思维，以致我们可以领受到神给我们另类的思维。现在我跟大家再提的，就是这个比喻里面有几个要点，我们大家要留意的。有几点，第一，讲到葡萄园的主人，他怎样去请人来到作工。二十章第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员，雇人进他的葡萄园作工。大家一看到，即特别当时听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听众，那些犹太人一早就已经明白耶稣讲什么，就是讲到主耶稣是讲到神向他的子民所应许的角度很清楚的。主耶稣多次用这个葡萄园来解释天国的道理，虽然故事里面没有讲明什么原因为什么葡萄园的主人要出去雇佣这个工人去到他的葡萄园里面工作，但很多的学者都同意这个是应该是葡萄园收割的时候需要很多的人手，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面将熟了的葡萄摘了下来。但大家要留意的问题不是几时去摘葡萄 去收葡萄，是很重要的，就是葡萄园的主人是亲自的出去去找这个苦工，然后进入这个葡萄园里面工作。这个比喻给我们阔一个清楚的道理，让我们知道是神主动的出去去寻找人进入葡萄，即是每个人说是寻找人进入天国，完全追神的邀请，让人可以进入天国里面。在天国做什么事情？为神去作工。这个比喻都提醒了我们，天国不只是说是将来在天上的角度，地上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其实在神的角度里面，教会也在神的角度里面，我们明白到。所以这个比喻提醒我们，无论在教会里面，无论你是专职的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长执，或者一般的信徒，我们能够一起在教会里面参与天国的事情，参与天国的服事的时候，其实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神一起的邀请，神的呼召，让我们可以参与。这个比喻都告诉我们。另一个也都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故 工是用不同的時間來進入去這個葡萄園的。如果大家來聖經的時候呢，雖然你看 PowerPoint 你看個答案，你知不知道一個個主人呢要幾多次出去邀請人進入葡萄園的？如果你未看 PowerPoint 你知不知道幾多次呢？答案三次、四次、五次，話四次嘅請舉手，話五次嘅請舉手。我嗰度有答案喺度。你諗下，喺六點鐘第一次就去咗啦，跟住九點鐘啊幾初耳初嘅部分，即係開口幾就埋口耳啊，耳初。九點鐘又出一次，跟住第五次係講兩超兩次嘅，但留意到係十二點鐘同埋新初係三點鐘，跟住第六節咧講到有初嘅時候咧係講到五點 PM， 所以呢個比喻雖然四節經文係講五次嘅，你留心睇嘅時候係出咗五次，咁你個問題就問啦，點解家主要出五次咁多？點解唔一次搞掂，一早出去，叫曬班人出嚟啦？点解五点钟仲有人坐喺个几个街市嗰度等人揾佢咧？五点钟收工嘅喎，就系系咪？我哋认为咧呢啲唔重要嘅，你睇比喻嘅时候咧，唔好咁失注重呢啲咁样嘅细节嘅问题。但当然我要注重啲细节，但啲细节原因喺度。点解即系要分五个时间去揾咧？就话俾我哋听，其实比喻好多时主耶稣讲嘅比喻。是將個內容真係循序漸進引入高潮嘅。咁呢個故事，我覺得就係一路引呢個高潮。高潮係乜嘢話咧？喺邊度呢個比喻？個比喻嘅高潮就係唔係幾點鐘引人入天國嘅時候，入去葡萄園嘅時候，係發人工嘅時候，出人工嘅時候，我就呢個比喻嘅高潮。而呢個比喻要我實做嘅功課，所以一路將個高潮。吞嗱呢個進入去咧，呢個嘅發人工發起工人嘅高人人工。另外一樣嘢我哋明白到嘅就係呢個得工錢嘅次序倒轉咗。第八節，到了晚上，原主對管事的人說：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為止。嗱喺常理上好明顯。应该第一批是不是第一批入到葡萄园工作的雇工先拿工钱、啊、但事情发生刚刚呢是个原主你看到是个原主着意这样安排的、啊、就交给个管事那个叫那些不同时间进入葡萄园的雇工全部都来全部都站在那里、啊、然后就将工钱呢给那五点 PM 入来那个工那些人呢先入去为什么这样做呢很明显有两个原因在第一就是特别要标榜大家记得我讲十九节最尾和这节最这二十章最尾就是这节经最尾是讲到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在前这个主题特别要标榜这个主题但另一方面是让那些首批进入葡萄园的雇工亲眼看到那些迟来的雇工是得到同一樣的工錢所以是著意安排這樣的那個問題就引起工錢和眼紅的爭論這個的不同工卻同酬的情節就引起很多僱工和家主任的爭論在十九至到二十至第九至十二節若來有初僱的人來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来嘅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你记住圣经话，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觉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民，我留意埋怨个字，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业，那后来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忘了。一人望我们一人吗？嗱，由于呢个嘅喺五点钟进嚟嘅雇工得到一钱嘅银子， 而第一批一早在六点钟清晨进来那些，他们想着哇他都得到一银子，咁應該我要為六點鐘就入嚟做嘢嘅，咁應該係照佢推算，應該多過超過一錢銀紙嘅工資。但問題就係希望越高，失望就越大。佢哋所得嘅唔係一錢嘅，亦都係同樣一錢銀紙嘅工資。所以佢就同呢個家主埋怨，認為個家主唔公平，漠視咗佢一天辛勞的工作，冇俾佢合理的報酬。跟住十三十五節，明顯家主回答其中人說：朋友，我不虧待，我不虧負你，你與我所講定又唔係一錢銀錢嗎？拿呢個酒吧，我給拿後來和給你一樣，這是我願意的。我的東西留著，不可以隨我的意思用嗎？因為我做好人，你就恨了拿嗎？咁大家睇 PowerPoint 睇到嗰兩個細蚊仔嘅圖畫喺嗰度啊，一個就雪糕大啲係嘛，一個就揸住雪條，咁嗰個男仔嗰隻眼就射住嗰個啊。嗰時我哋睇到人哋嘅愛嘅眼，我睇人哋俾我哋多過有你嘅眼，好容易就呢個人好似。家主冇直接回答呢个雇工嘅埋怨，认为佢唔系公平，但系家主对佢嘅埋怨定下咗一个重新一个新嘅框架。呢个框架系咩嘢咧？首先就系家主指出一钱银子系大家同意嘅工价，因为喺第二节好清楚嘛，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銀的錢紙就打發他，一講明了這個，所以沒有完全沒有不公平的對待他們。第二方面，他們對這個家主對遲來的僱工給同樣的工價，是出於他是的慷慨的，他慷慨這樣做，他是主人，他有權這樣做。所以第十五節那裡說，因為我作好人，你就好了。红了眼呢个字眼，知唔知？原文意思系讲到邪恶咁解嘅，即系话因为我做好人，你只眼就变咗邪恶，所以唔系就系红咗眼咁简单，系只眼变咗邪恶。邪恶系咩嘢？就系你对别人嘅妒忌嘅时候，因为我佢迟嚟咁多，你俾我同样嘅工价，以致佢睇唔到主人嗰种。雅各书第三章十二节好清楚，佢话在何处有嫉妒有纷争，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事，在地上这个的神的角度里面，我讲一教会的事情是不容许有任何妒忌的事情发生。很多时在教会里面出现很多一些的纷争的问题，是完全由于妒忌所产生。可能我哋妒忌咩嘢咧？可能妒忌别人比自己拥有更多。你觉得你自己喺教会里边咁热心，点解神好似特别赐福俾我老人，我冇弟兄，我冇姊妹？我哋好容易俾人同人比较。我好似觉得我参与多过佢喎，我热心好过佢喎，点解神好似赐福俾佢多啲过我咧？我睇个赐福咁，嗰时个物质嘅赐福啦吓。我因为会妒忌咩嘢？妒忌别人嘅恩赐比我啲强啊？点解佢唱诗唱得咁好嘅咧？点解识领诗我唔识咧？啊！我哋会好多时睇人哋嘅优点，我哋欣赏人优点，但我哋因为睇人优点睇得过重，以致对别人有妒忌喺度。当然我哋唔讲出嚟啦。但啲妒忌咧，我虽然唔会讲出嚟都好啦，我哋好多时就会喺心里边同人比较。当我哋再比较嘅时候，我就会觉得阿神，你究竟系咪真系好公平嘅咧？既然我咁热心侍奉你，点解你唔俾多啲福气我咧？我哋好容易喺心里边就产生埋怨。所以这个六点钟进去工人就同我讲：，喂，好辛苦咗成日嘢喎，我为个园主做咗成日嘢，汗流浃背喎， 但彼得都一前一步。最后呢个比喻俾我哋应用喺边方面咧？有三方面，我想大家思想嘅。第一个思想嘅问题就系，神系咪公平嘅对待人？呢个整个比喻里边就引发咗神系咪公平待人嘅问题。当然我要更加知道公平啊，呢个神嘅公平系同人所讲嘅公平唔同。人所讲公平系讲平等嘅权利，所以讲个例子俾大家：平等嘅好处、平等嘅待遇。但系诗人喺诗篇三十三篇第五节话俾我哋听，他讲到神，他喜爱仁义公平。天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大家睇到呢圣经里边话俾我听乜嘢？就系话原来神嘅仁义、神嘅公平同神嘅慈爱系互相挂钩嘅。神对人完全公义、完全公平，点解啊？因为神爱世上每一个人。如果呢个皮图、呢个葡萄园嘅主人，你觉得系唔公平嘅话？我想大家想一想，世界上有一件最不公平的事情，他知不知道最不公平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耶稣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竟然成为世人的代罪羔羊。我想问大家，若果我们要在这个创造的主、伟大神圣的创造主面前，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没人可以。哪个能够配得起神的儿子耶稣降世去顶替我们罪的缘分呢？每一个可以，但是十字架上所悬挂的就是这位主耶稣，为世人，为一些不配的世人，为一些顶撞他的世人，代替我们，顶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的刑罚。大家想想，受刑罚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代替我们去受这个刑罚？这个岂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因为神的爱，就让这个最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更加不应该，因为看到神比福气比第二人更加多，就向神埋怨。我们不要因为别人所拥有的比我们更多，我就产生妒忌，特别在教会里面，特别在我中间更加不可以。我要更加紧紧记住，神对人的公平是讲到神对人的爱，而爱是不可以用数量来到衡量的。每一天我们能够活着是神的恩典，神是没有先决条件的任何的。另一方面呢，比我们引发的应用就是同神建立一个关系的关键在哪里。大家记不记得我刚才都讲过，主耶稣去讲这个比喻时是回答回彼得在第十九章二十七节的问题。那问题是，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随你，将来我们还得到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你们自己私人里面问过神这个问题。神，我已经撇下所有跟随你了，我已经放弃很多跟随你了，将来我得到什么东西呢？彼得没有问题，你说我已经尽了我能力了，我最大努力我什么都不做，我撇下渔网跟随你，撇下我自己那个职业的技能跟随你，我期待我在天国里面我追到更加大的赏赐。同样的，第一批的工人六点钟进入，希望哇做到日落咁辛苦，是不是得到更加多的工钱呢？同样的问题，若果我们同神的关系 是建立到我们侍奉而得到赏赐，即是说我越多侍奉越得多的赏赐心态上的时候，其实这是一种交换利益的态度去侍奉神。用一个交换利益的态度去侍奉神，是不可以跟神建立一个更深入更密切的关系。摩西提醒我们怎样先跟神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申命记》里面很清楚，我们要敬畏神，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爱他，然后尽心尽性侍奉他。简简单单几个字都清楚告诉你，唯一你是敬畏神，遵行他的道，就要爱他，就要尽心尽性侍奉他，你才能够同神去建立更加好的关系。一会我同他会唱完的诗歌《事主蒙福》，讲到天天侍奉耶稣，天天必蒙福。个福系唔系天，将来天上嘅奖杯大啲，唔系。但系喺世上每一步都蒙福。你知道你越肯尽心尽性侍奉神嘅时候，你嘅福气，神俾你嘅福气，嗰个恩典系你自己受到嘅。最后，我每一个人都系有初尽嘅本工。呢个比喻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属灵嘅意思，就系每一个信徒，无论你信主日子有几长，其实我哋每一个都系有初尽嘅本工。唔系因为我哋为神做咗乜嘢事情，亦都唔系因为我哋配得乜嘢嘢，只因为神嘅爱同埋神嘅救赎，靠住佢嘅救赎大恩，我哋同系被神邀请，其实系被神所拯救去进入神嘅国度里边。所以我喺主里边，我哋冇分彼此。我喺每天嘅生活里边，我用感恩为祭献俾神，呢样我每样都需要做嘅。我所感恩嘅神系我所承受嘅一切，以致我能够可以活喺佢所赐俾我嘅一个国度里边。弟兄姊妹，我想将圣经俾大家留意嘅，我谨记希伯来书作者点样提醒我哋：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即系讲神嘅国，就需感恩，照神所喜悦嘅，用虔诚敬畏嘅心去侍奉主，因为侍奉神是由我们在世上的蒙福，添加神的奖赏是一样那么大的。你愿意这样做吗？我要唱一件事情。